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居所，是我们跟你能够相交的地方。主，保守我们的心都能够常常有积极、阳光、喜乐、正面。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上帝。主，帮助我们在你的殿当中瞻仰你荣美，我们生命就改变过来。主，谢谢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面前，透过你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信心就大增，也让我们对齐对焦耶稣，让我们所学的就是要更像耶稣，眼光像耶稣，做我们的说话像耶稣，心思意念，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都更像耶稣。主，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最好的榜样，来效法你到底。赞美主，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向我们吹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里面人里面的灵长大起来，强壮起来，刚强起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来到18章了，18篇。那18篇呢，也是大卫之诗。大卫呢是一个蒙神所爱的意思，他是蒙神钟爱的人。那大卫一生其实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纪念的事迹。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好的诗写下来呢？因为他的人是对的人，他人是对的，然后呢写下了，经历过呢，神就帮助他。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我们要跟随主的门徒们也是如此，你都可以写下你的诗篇，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却不容易的过程，但是记得这些过程对我们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凡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好，十八篇呢虽然有这个50节，但是你看到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读过，好像似乎有读过哪一卷书，有读过这一章，其实在撒母耳记下22章就完全是一样。那撒母耳记下22章呢是多了1节，那这边是50节，那是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每一节呢都是一样的。其实神的话语呢重复呢代表说它有它的重要性，然后呢大卫也在神面前呢学习把神的歌诗歌呢念给自己听，也念给众人听，更是念给我们现在人听。好，这边有个背景，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和华的仆人，仆人画起来，大卫自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可是你到这章的后面呢，他是说他是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你看了吗？从仆人到君王是个过程啊，是个过程，很重要。如果我们要被神提升，成为天国的人才、将才，请记得要从仆人做起，神就提升我们，一直到什么将领，成为君王一样。所以你我在过程当中都要明白，上帝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正在被神所施工中，我们是未成品，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上充满神的指纹，一定要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原来神在培育一个人，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哦，放弃了，神不爱我，不是神爱你才用这样的方式雕塑你，让你成为天国的人才，天国的器皿，天国的降临。好，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歌交给那个团长，诗班的团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我就开始写了。原来他的背景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什么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已经胜过这个仇敌了。我们都知道个背景，当他被恩膏大概是16、17岁的青少年，但是他登基的是30岁，所以过程当中大概13年、14年呢，他都非常的艰难。他被岳父扫罗追杀，因为扫罗呢很怪，为什么怪呢？怪的地方，他本来也会非常喜欢大卫，大卫帮他赶鬼，帮他打倒歌利亚，只是这些妇女诗班唱错歌而已，他心里面就嫉妒了。因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里面那个什么不平就出现，嫉妒感就出现，我怎么当王呢？接下来我就没有王位了，所以心里面不安就开始变成追杀，所以大卫就莫名被追杀了，莫名的被逃命。所以大卫呢有很多的冤屈，有苦啊，也很难伸冤，自己的岳父啊怎么伸冤也杀不了，为什么？是自己人，所以他一路上就在逃。接下来你看到吗？大卫不仅如此，他后段也遇到什么呢？遇到儿子的背叛，亚撒龙第三个儿子背叛了他，所以他的生命当中很多的苦楚，有很多的艰难。后来大卫慢慢体会到，原来这些事情发生都有神的心意，有神的手在带领。你我也是如此，当我们受到一些好像艰难危险 或者意外，甚至我承担不了的重担，请记得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有件事情可以明白，你只要爱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爱神呢，神给我们是超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大卫写下来让我们明白这些事。好，从这个五十节里面，你看到他到底讲了什么呢？这些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其实有几个重点是我们该学习的。好，我们看到主要焦点是在认识神呢。认识神，刚刚村长传道讲的没有错，他看到神的作为，他在数算，哇，原来是这回事哦。所以要明白哦，有时候我们刚刚过程我们都不明白，没关系，不明白不代表神离开你，以后你终究明白，以后一定会明白。但是过程不舒服不代表神的手离开我们，我们了解这件事，我们就往前走，信心要大增。好，看到现在呢，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跟神的认识当中有很奇妙的宣告。第一节到第三节，请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好，这边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第一句话他的祷告总是这样子，耶和华他把它摆在前面，他总是先神后人在大地。神是谁呢？神是我的力量。为什么需要力量？因为软弱嘛。我们哪时候软弱，哪时候需要力量，不是吗？越不过的时候，突破不了的过，胜不了的时候，爬不起来的时候，都需要力量。大卫也在神面前都是这样的祷告，我很软弱，我需要投靠你，我需要你来帮助我，耶和华就是我力量。对焦于神不在人，这很重要。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然后这句话我们要常跟神唱我爱你，因为他是诗歌，他是可以唱出来的，对神要唱爱的歌，好像情人一样。为什么爱他？因为他是我力量的神，我非常爱神。当我们常常讲说神啊我爱你的话，神非常开心，因为神的话就叫做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的神。我们爱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跟神的距离是非常紧密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耶和华是谁的？我的出现十个。你看到第一个，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的脚，我的什么高台，总共十个，好像十全十美一样。他对主的认识呢，每一个你看到好像是一节写出来，其实都有些艰难，有些困苦，有些挑战，有些危险。他每一次经历，他都哦，原来神是这样，哦，原来是神是这样，原来神是这样，而且跟我有息息相关。愿神祝福大家，当我们经过一些关卡，死因幽谷的时候，你要去体会到底这件事什么功课对我来学习的，有什么样神要让我学习他到底是谁的，不要白白受苦，要去认识哦，原来是这回事。所以大卫是个学习的人，难怪他会培育起很好的君王。君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要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要认识这位神，因为神呢太伟大了。我们认识神真的是微乎其微，你说我当牧师这么多人还是一点点而已，很少。神的爱，神的灵，他的工作博大精深，一点点而已。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你看大卫，你看他写下一节，他因为他每一个地方都经历到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神啊！你看到他经历到好多好多都写下来，所以你看到一节呢，讲出整篇里面的很重要的认识。好，再来你看到第二节哦，他讲到不是第二节，是第三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原来他遇到很大的艰难，主要讲的什么？被追杀了，有征战了，有仇敌啊。他为什么这些他可能还没有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当我祷告赞美我的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把我救出来。神是救我的上帝，虽然仇敌四面来追杀我，但是我全部都胜过，而且避开。为什么呢？因为我懂得赞美这位神， 他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美，他认识磐石，他认识盾牌，他认识神是叫他抬起头来，认识神是高台，所以他用赞美胜过这一切。愿神祝福大家，常常记得要赞美神，得死不得死都要赞美神，特别在被追杀有攻击的时候，请记得赞美在得胜之先，一定要学会赞美。赞美的大能书要常常去复习，你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赞美人我相信一定是积极的人，阳光的人，老是苦瓜脸，那愁苦你一定被打败。请记得一件事情，再怎么都没有大卫这么惨啊，再怎么都没有大卫这么倒霉啊，大卫都能够胜过。我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胜过。好消息是大卫，你看这么艰难，很多的冤屈，很多的难处，也很多的忧愁，恐惧害怕，整天过日子，被追杀。他为什么反败为胜？因为他知道愁苦烦恼负面情绪一点都没有功效，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反败为胜。请记得，负面情绪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只有积极赞美神才能够反败为胜。盼望大家都听进去，开始赞美神，不要老是负面情绪，负面只是往一直往面沉，然后呢，恶者就开心了，因为不用打，你就已经被打在地上了。开始积极赞美神，大卫，你看第三节就讲出来，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我要赞美他，我要阳光，我要爬起来，因为神与我同在。如果他不在，我当然害怕了，担心啊，整天抓了一蛋，但是不是他在，我要依靠他，我要来赞美他。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攻击那么多，艰难危险这么多，但是我要起来当求告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什么救出来。好吧，第三节关键经文请你把它导读，就是背诵出来。如果你常常会负面情绪沉在沉的，这一节你一定要读到心坎深处，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你的洗手间，你的哪个地方，你的梳妆台，或是你的包包，甚至你的手机的首页，各方面都放出来，常常看，哦，原来是这样，我就能够转败为胜。不要再负面情绪忧虑一点都没有功效，开始改变吧。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君王，请记得将才要效法这样的品格。大卫我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懂得这样子反败为胜的秘诀。 OK，好，接下来哦，你看到开始形容了，哇，我遇到好多艰难哦。你看第三啊，讲完第四，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界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两个啊，这个绳索，死亡跟什么阴界，所以他濒临什么死亡啊？我们还没有这个喽。上礼拜我们的传道人在濒临死亡啊。哦，那很深的体会了，死亡一线间。哦，你看到吗？大卫也经历过，但是大卫呢却感恩，他知道说，原来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我们全家都平安，因为神同在，天使都在，耶稣都在车子里面，只是我看不到而已啊。但是神在吗？在。所以大卫写这个时候，你看到前面第一节写下来，就是因为他经历。所以他写出，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盾牌，因为他经历过。所以他的写下这篇很感动，他自己也感动我们。如果你经历过死亡的，你就知道，哇，好感恩哦！我要谢谢主，要为他而活了。我曾经也被绳索、死亡绳索套住了，一线间、阴间都来了，权势都来了。但是因为靠着耶和华的名字，靠着耶稣的名，斥责他离开了，我得救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接下来呢我就直接念了。好，这边讲到另外一个点，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第六到第十九是另外一段。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朵。好，这边呢讲到第二段了，第二讲到什么呢？除了认识神，那懂得赞美神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卫遇到艰难、遇到困苦，甚至死亡的时候，他懂得求告神 ，help， 要求告。我发现到有些基督徒朋友们，还是神的儿女，不会求告，还是很会干而已，撑啊。求告，虽然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不能的人， 但是神总是拯救那个觉得自己不能不行的人。要懂得求告，特别是男生很会讲面子的问题，请记得 help。 大卫呢，他知道他是谁，他不过是仆人，他愿意服侍主。他遇到莫名的艰难，遇到最多的艰难的时候，他在急难中会求告什么？耶和华。为什么急难中会求告耶和华？平日就在求告嘛，平日求告你很容易就求告主，当一到艰难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主啊救我，像彼得一样啊，因为平日就在求嘛，平日都不求的话只会烦恼了，遇到事情就是挫折蛋。一定要常常不住祷告。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很会求告神，一到艰难他的反应就出来了，那是反射动作。愿神祝福大家养成很好的良好的反射动作，随时都想求告神。他求告神，神就对他说话，他说他在殿中都听我的声音，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什么耳朵。在礼拜是母亲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母亲其中有一位呢叫做哈拿的，他生出了什么撒母耳嘛，因为他有没有艰难油啊，他肚子不争气嘛，那先生又娶小老婆，所以心里面整天就难过了，小老婆又特别会生刺激他，伤他的心。但哈拿下定决心在神的殿中什么求告神，隔年就生小孩了。为什么哈拿要把他的孩子送到殿中？因为哈拿在殿中遇见神。你在哪边遇见神，你就想把孩子放在那个地方。哈拿是最聪明的，然后呢，这孩子呢讲的话，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一句都不落空哦，很精准。因为哈拿爱祷告，他求告神就擦干他的眼泪，他在神面前的呼求，倾心吐意，把苦情都倾倒，神就垂听。愿神祝福大家喜欢来到教会，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你要把苦情全部带来，神会知道。牧师师母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耶和华在殿中一定可以帮你。阿们。求告神，像哈拿、大卫都一样有这个特质，喜欢到神的殿求告神。虽然他被追杀，他是怕不能去到殿中，但是他相信，他叫祷告，神在殿中一样垂听得到。阿们。现在我们在这边祷告，天上的殿也是垂听得到。所以你祷告不是向空气说话，你要认真祷告，神会认真听，不要只是嘻哈哈呼呼就过去了，要好好的祷告，求告什么要清清楚楚跟神祷告，求主帮助我能够突破再突破。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从第七节他要形容他那时候是发怒，地就这个摇撼，山的根基就摇动震撼，他的鼻孔冒烟上腾，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 面前的光辉，他的后云行过，便有鞭炮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鞭炮火炭。好，你看到这似乎一个 picture 出现，这个 picture 似乎在旧约那个地方出现的很明显呢，西乃山。原来大卫读了摩西五经，大卫很清楚上帝是昨日的上帝，他曾经做了伟大的事，他把他所读的、他所理解的、你看他经历的都又再次写下来。神是这样伟大的上帝，神是挺我们的上帝，神是威严的上帝，神是不可以侵犯的上帝。你看他写到上帝的威严，你看到吗？上帝的审判，神出手的时候，你看大地都冒烟，地都震动，哇，雷轰啊，然后鞭炮都下来，火都在当中。你看呢，大卫他认识这位神，他把西乃山的情况又重述一次出来，让所有以后人读人知道要敬畏这位神。我被追杀，我有很多冤屈跟危险，但是我敬畏神，神会为我伸冤，他是可敬可畏的神。所以大卫写这个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在座所有人，神是救我们的上帝。他们救以色列百姓啊，有， 他是拯救到底的上帝，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好，接下来你看到十四到十六节，又另外一个 picture， 一个光景哦。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什么拉上来。请问这是什么场景啊？过红海吗？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过红海、哦、原来神也提醒大卫，我是这么伟大的神、哦、神曾经让以色列百姓被、这个什么埃及的法老精兵六百辆的这样的精兵部队追杀他们，哇，前面又是红海，后又追兵，死路一条啊！但是摩西说，今天只管站住看神的作为吧。接下来他把杖一指，红海就分开，走干地过去。哇，你看到法老看到这次更加快马加鞭，就是要去追。你看到经过红海的时候平安度过以色列百姓，但是这些埃及的精兵六百辆车一进来全部都淹死。大卫在做什么？大卫在告诫我们，神是可敬可畏的神，神做过好多曾经伟大的神迹奇事，神是奇妙无比的上帝。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看眼前，很少数算过去的神迹奇事，很少数算过去神曾经做了什么事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历代祖先身上。所以牧师鼓励大家，大卫有个好处，很会数算。我们一定要记录，养成好习惯，可以的话经过就写下来，经过一些日子就写下来，能够写日记是最好了。如果没办的话，至少你一个礼拜发生什么你要数算写下来，特别人生重大的事情不可忘记。当你在危难的时候啊，想到了，想到了。大卫很会写这些。再来，大卫会数算上帝的恩典，他会把圣经过去发生的事你看重述出来，他信心就大增，他的信心就会大增。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你看他想到红海啊，神把他们拉出来，这不可能发生的事，神救他们了，过红海的伟大的神迹。好，他救我们脱离他我的劲敌，使那恨我的人因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你看到就是后段呢，他们经过红海之后就到什么宽阔之处，很宽阔的，接下来就在旷野四十年的日子了，非常的宽阔。后面呢这个前面的追兵全部死在红海里面的。所以你看他就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面就更加有信心，因为他喜悦我。好，把十九节这句话一定要画起来，他喜悦我。你相信上帝喜悦你吗？如果你相信上帝喜悦你，你接受上帝的喜悦，你的信心会大增。大卫被追杀，大卫遇到危险艰难，遇到背叛，遇到全国百姓都在背后批评论断他，但是他觉得神喜悦我就够了。人要活着有意义有信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神是爱我的，神是接纳我的，神是喜悦我的。虽然全国都批评论断，但是我知道我是他所爱的。你就有信心，有安全感，能够继续往前走。大卫写出来，因为他喜悦我。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讨厌自己，不是吗？或者什么，会觉得神不爱我们了，离弃我们了，或是甚至什么，就气神了，怨神了。但是大卫没有，他说他是什么喜悦我的。我们在痛苦艰难，会不会觉得神喜悦我们呢？还是觉得假扣动作假扣啊？神的手指纹在我身上在戳啊，哎呀一丢！但是我知道他要我更像耶稣，开始改变，不要老是顺着自己的个性、自己肉体的感受、情绪。要知道神的手，他在做事，他永远不会打瞌睡，他在我身上有奇妙伟大的计划，我只要顺服就可以了，赞美就可以了，知道他爱我，我喜悦就可以了。你会继续往前的。为什么不能往前？就是一件事，你自己画地自限， 不愿意自己往前，没有人可以拦阻你往前，牧师也不能，仇敌也不能，魔鬼不能，就是你自己而已。积极正面起来，你可以胜过这一艰难。以后你可以写下你自己的诗篇，你会写下你自己的故事，被人纪念的。愿神祝福大家。好，接下来二十节开始来，另外一段呢，这一段更精彩哦。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哈，预备，请。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环。
OK， 好，这边就可以了。这边讲到这一段更精彩哈，你看到吗？前面在数算，前面呢认识，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你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些的灾难、艰难、危险，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我要雕塑你像我的儿子耶稣，我要雕塑你像我一样有生命、有品格、有丰盛的神的属性在当中。这一切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常常以为神不爱我们，常常会觉得以艰难为艰难，很想骂，就这样子而已，负面情绪来。你看到这边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什么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上帝，他说讲到一句话，神是会报答我的神，按着我什么公义，按着我的什么清洁。原来这些事情帮助我们追求公义，追求圣洁，一切的这些灾难苦难就是帮助我们对焦于上帝给我们的天国的这个属性，天国人的属性，要成为公义的子民、清洁的子民、圣洁的子民。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大卫当中有讲出来，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不断的遵守神的道，未曾离开神，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有未尝什么丢弃，我在他面前要做一个什么完全人，我也保守我自己远离什么罪恶。所以大卫知道说，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以后才会成为什么样的君王，以后做的事就对了。简单来讲，就是 being 比 doing 更重要。用在我们现在的传道人，神在乎你这个人胜过你手上的做的事工，神在乎工人胜过于事工。人对事就对，一路上都是如此。我们人要对，不要老是只学外面一堆，或是学做法、策略、架构，学来学去，但是人不对都没有功效。人要对，人对的事就都对了。大卫以后要成为伟大的君王，神在熬炼他的心智，他一直在对焦，我要对齐什么？对齐神的话，不断对齐，所以他就立定心智，我遵守上帝的道，我遵守上帝的典章，一切律例我都对焦对齐，不管灾难多大，危险多高，我对齐神的话，他要做对的人，他明白这件事情，以后他做君王就都对了啊，他遇到被人家追杀，被人家他都对的，因为他懂得对焦于什么上帝的话、典章跟律例。我当传道人越觉得哇，人比较重要，不是技巧，不是做法，不是策略，人最为重要。 being 不是 doing， 不是 to do， 而是 being 很重要。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觉得很喜欢的是这两节哈，他说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罪孽。大卫是个完美的人吗？英文叫 perfect， 也不完美哦， 可是他把自己定为目标，我要追求什么完美，那个叫做卓越。我们不要画地自限，今年要比去年更加的走向什么成熟的脚步。愿神祝福大家，不要你过了十年老行仔仔，够赶快的那副德性，要改变，要成长。大卫不完美，但是他走向这条道路，就是我要成熟的道路。他人生的目标，自我要不断的成长，不要自我膨胀，是自我成长。大卫不断的知道说，这些是让我什么成长了。大卫有很好的目标，我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的学习成长。大卫说，我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要追求一个成熟的目标，成长的目标，我也保守我远离罪孽。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眼中手中的清洁什么偿还我。好，最感动我是两个经文，这边我刚刚讲的那一节之外，还有这边啊，25、26，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人你完全待他，清洁人你清洁待他，乖僻人你弯曲待他，好像对等哦。这边应用出来，我们就明白哦。盼望大家都能够知道怎么样跟神有互动，正确的互动。上帝说，如果你爱我，我用我的爱什么款待你啊？如果你是个阳光人，我用阳光更多在你身上啊。如果你是慷慨对我的，我也更多的慷慨给你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哦，神也怎么对我们。你今天要变成这样，你要想看我怎么对待神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面前，他问你，你怎么对待我的儿子耶稣的啊？压力到不见人了，需要的时候求告神了，得着的时候忘记神了，是不是？没有结婚之前，主啊让我结婚吧。啊，有了有了，感恩了，教会为你办一场非常棒的，结完婚之后呢，哇，开始过一个幸福日子了。可是想到哇，不行了，要孩子，而且又来了，祷告，祷告，祷告，啊，有了，好，感谢赞美主了，慢慢又不见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都得着了嘛。不要利用神，你怎么带神，神就怎么带你。我们对神要认真。大卫说：“耶和华，我爱你。”第一节就讲出来了。我们怎么带神的？大卫讲出来。我爱他，他就爱我，我慷慨给他，他就慷慨给我，我清洁他就清洁待我。愿神祝我们都明白这样属灵的定律，好好调整自己，看这边要看到自己内心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我要花时间来祷告，我要花时间来追求神，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不要把最不好的已经剩下之书外才献给神，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包括你的体力、你的智力、你的口才、你的才华、恩赐，把最好的献给神吧，因为你知道他是最好的神。奉献，牧师已经讲过很多年了，看你奉献就知道你对神的态度了。以前我阿嬷的时代，奉献钞票都是用还在用熨斗烫过，然后献给神。你还有这种习惯吗？还是奉献都差不多了？态度，上帝告诉我们，慈爱人我以慈爱待他，慷慨人我以慷慨待他，开始改变我们。大卫为什么成为君王？因为他在这些过程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难怪神好喜欢大卫，叫合我心意的人。在小事上我们就开始调整，你就在自我成长，不是自我膨胀。读进去，活出来，你人生绝对不一样。你不再是当仆人，你会当将才跟将领的，神会使用你的。人要对，事就全部对了。神喜悦大卫。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30节一直到了到了50节了哈。至于神，你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好，大卫好像在自问自答， 这段里面一直到了这个五十节讲到什么呢？他说过去神我不太认识，现在我知道神是怎么的神，再来呢我生命对焦于上帝，就是要越来越像这位神一样，所以透过神的话我就知道怎么样对焦于神。接下来这一段讲到什么呢？原来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认识神是神是我的帮助者。感恩的是你看到吗？耶稣说你不是孤儿，我离开你们之后我跟天父爸爸祷告，天父就赐给你们另外第二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圣灵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帮助，他很乐意帮助我们。但是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要跟他深交，要常常跟他交通，要好好把他当成好朋友，随时随地我都要寻求他，不要只是有问题有需要才求告 No， 而是随时就把他当朋友一样聊天，随时随地都可以呼求他，把你的感觉把你需要把你问题大小事都可以跟他倾心吐意的讲，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今天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圣灵保惠师。好，你看到吗？他说谁是我的神呢？那以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就是什么？神。刚刚讲过，你看到神啊，求你帮助我，看到这个吗？哦，你因为耶和华是我力量，这边讲到这个地方，用这个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他就是我的神。原来这位神呢，会是我们力量，这位神呢，也是我们的做法，我们走的道路呢，能够正确，他就是我的神。他很强调这一点呢，我有力量了。我能够做正确的决定，走正确的道路，那个行为英文叫 path， 或者上还是那个 way， 那个道路的意思。好，所以原来呢，我们的做人做事做正确的这个决定跟走正确的道路，都是因为神在帮助我。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讲到三十三节开始讲他使我的脚如块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够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再来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好，你看到吗？我的脚，我的手，看到这个吗？原来他在讲一件事，我为什么可以胜过仇敌？因为神帮助我，让我的脚呢能够像母鹿蹄一样，人家要抓我的时候，我一跳就跳到高岗上去了，一逃就逃掉了，像母鹿的蹄跳得很高，跳得非常快，所以抓不到我，是神给我力量。再来呢，他给我力量来开来征战，使我的手呢能够射那个弓箭，而是铜弓是代表说神给我极大的力量，带领我怎么征战得胜。那我也讲一个例子，不是例子，就是需要。那我们开始有些幸福公投，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了吗？这个是征战哦，台湾的征战还在过程当中，要好好的祷告，然后呢把这个公投哈，好为这个祝福祷告，盼望能够在年底哦，那我们的选举能够在这公投幸福公投能够绑在一起，然后呢甚至能够能够胜过这些过去的这些法案，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台湾的家庭守望，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征战，我们要像大卫学习一样，主你有力量有智慧，怎么开那个铜弓，让我们能够射向仇敌的这个心，我们要胜过他。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为了真理，为了道德，我们要坚持到底。好，这边是讲到大卫他为什么可以得胜，为什么可以征战得胜，因为神是他的帮助，帮助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一样能够跳动，能够胜过仇敌。再来他的手能够征战。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来三十七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我就把它写下来画起来，你看又讲一遍，神是用力量束我腰，就是我的神。这边说你曾经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够征战，你使我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的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导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好，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战，立我做 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好，你看到大卫到这边，你看到吗？前面讲到说他不过是仆人，他是遇到艰难追杀的，可是到了经过了到现在呢，他已经知道他是谁啊，他是神的啊设立的君王了，要成为列国的君王。所以大卫他其实在讲他什么人生的历练，特别是这一篇十八篇在讲人生的什么历练，他的智慧的结晶，原来神是这样熬炼我，有一天让我成为万国的君王，列国的君王。愿神祝福大家要明白大卫的一生这么精彩，是因为哦，他明白了原来神用苦难来雕塑我，艰难来磨塑我，让我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成为万国的祝福啊！这你看到他明白这些事，所以征战或者是莫名的追杀艰难危险呢，他终于明白都是神的手在啊引导他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从43节到了50节，他很清楚知道他是谁。好，他说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啊，我不认识的民必什么侍奉我。44节，他们一听到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啊，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什么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为我伸冤为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极大的救恩啊，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刚我们所读的到结论最精彩的地方在哪边？好，最大的精彩是大卫原来认识神是谁，再来呢，原来神的手引导他到这位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大卫说，哦，我明白了，我要做列国的元首，我是谁清清楚楚的，神把他雕塑成为这样的人，他知道他的自我形象是从这边设立起来的，他清清楚楚。再来呢，他有个很重要的最后的结论，就是神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我的神被人家尊崇敬拜敬拜。他把一切荣耀都归给谁？神。神一路上带到最后呢，一定知道自己是谁，然后要完成神的托付，最后呢把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神。他明白了，所以他是一个乐意把尊荣荣耀归给神的一个很好的王。好，接下来你看49节又讲一次，耶和华，因此我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在外邦当中，就是外族当中，要歌颂这位活神，赞美这位活神，就是敬拜。大卫懂得敬拜。好，耶和华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什么受膏者，这是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其实讲到这个是讲到谁啊？耶稣，他就是受膏者，他是后裔，也讲到大卫是君王，后面的新约是为这个旧约而实现出来的。看到大卫当王以后的大卫之后面的这些孩子，这些都要成为王，然后最重要是弥赛亚耶稣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是弥赛亚之篇呢，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人生也是遇到很多的艰难，不是吗？后来现在成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都是如此。好，所以你看到整篇来讲呢，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神。好，怎么认识神？神的手会带你走过很多很多你觉得没有想过的道路，可能是危险，可能是艰难，可能是高岗，可能是低谷，可能是火热有这个火在当中，可能呢有这些这个夜晚的风浪都有可能。但是记得，这个是你认识神的必经过程。那这些只是过程，要让你到什么？到一个地步，就是神要提拔你，成为天国的器皿，天国的将领。以后神就大大的使用你，能够来敬拜神，因为你把自己已经摆在那个位置，神就把你提升到那个位置。好，最后我就觉得还是鼓励大家，那两句话一定要记住：慈爱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人，你完全 待他，清洁人以清洁待他，乖僻人以弯曲待他。帮助我们都能够这样子好好的面对我们的信仰，好好的对待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了这一篇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感谢你十八篇里面对我们生命一生有很大的提醒，帮助我们都对焦你的话，对焦耶稣，让我们做什么都是一件事更像耶稣，让我们做什么都能够对焦你的道，以致我们知道原来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活出有耶稣的品格。我们赞美你，谢谢你透过大卫他的生命对我们说话，他的生命足以影响我们的生命。愿神也帮助我们的生命影响到我们的门徒，影响到我们下一代，让更多人都能够跟随主。赞美主，我们在你面前也祷告，就想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能够打仗的恩膏在当中。教会要起来打仗，为国家打仗，为了真理打仗，为了道德来打仗，为家庭婚姻打仗，让台湾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婚姻的地方。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西亚拉嘎萨嘎拉嘎萨嘎苏古拉乌拉巴拉达卡拉巴萨达拉巴拉达拉达卡拉巴斯托库罗亚拉巴拉达。